2001年1月23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所谓五人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之后两个钟头就向全世界发布了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通常新华社的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上级的层层批准，但这次对这件罕见的大事报道却一反常态定迅速。如果再将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更加暴露出他们更多的疑点，那就讲明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据新华社报道，下午2:41，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北侧，黄俊东首先点燃火焰，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一名警察试图用灭火毡冚住黄俊东的头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熄了火焰。几分钟之后，四名女子在纪念碑的正北侧点火，一分半钟后火焰被扑熄，整个事件不够七分钟。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片段，会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人打死。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将镜头放慢，你可以看到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的时候，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这样凶手是谁呢？如果将那刻镜头停住，你可以看到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大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的前面，在他身后一名穿着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一秒钟之前用力的姿态。刘春玲脑后挥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空气，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不过不理是怎样，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腾空而起，亦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讲明这件物体不是灭火器冲出来的，而是重物打击头部所致，而且飞起来的条状物被打到弯曲，可见出手打击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刘春玲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触摸自己被打击的部位。刘春玲面向灭火器，注意，一只手伸向刘春玲的头部，那只手伸了出来猛击刘春玲的头部，刘春玲被打到背向灭火器，打弯曲了的重物反弹了起身，刘春玲向后倒下，凶手正转身离去。直接杀人的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不过他又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发动这场邪恶镇压的江泽民流民集团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从画面上看，拍摄自焚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而且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跟着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如果说跟踪拍摄用的是天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录机，不可能有这种跟踪事件发展过程的效果，这样讲明整个拍摄过程事先一定有安排。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焚现场有一个人孭着摄影包，近距离拍摄了整个事件过程。他是谁？为什么警察不盘问他？如果说刚刚拿着摄录机的是执勤警察，那为什么当海外媒体质疑那些近距离特写画面镜头的时候，江泽民一伙却不敢承认这个简单的事实呢？偏偏声称这些特写画面是美国 CNN 记者拍摄的。但是 CNN 国际部负责人指出， CNN 的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捕，摄影器材同时被没收，他们没有机会拍摄到任何自焚现场的镜头。江泽民一伙不敢暴露这个拿着摄影包的人，他想掩盖些什么呢？类似的破绽还有很多，比如在自焚现场12岁的刘思颖生命危在旦夕，应该尽快送去医院，但是被抬上救护车的紧急关头，居然有摄影师要拍刘思颖的大特写。 仲要录低刘诗影喺痛苦中呼叫妈妈嘅声音。
妈妈，妈妈。
咁样做不免使人联想起，此举系为日后教和法轮功提供素材。难怪有人讲，政府事先一定有策划。另一名据说系事件具体组织者嘅黄俊东，身份就更为可疑。大家睇下呢个镜头，系由黄俊东正前方摄录机近距离拍摄嘅。攞住灭火毡嘅警察，点解咁犹豫？原来佢喺度等黄俊东嗌法轮功嘅口号。好，准备就绪。
呼求黑马。
表演完毕，灭火毡终于冚咗上去啦。事实上喺现场录影中，只有黄俊东睇上去同法轮功有关。新华社喺其长篇报道中，就依据黄俊东呢个打坐嘅姿势同嗌嘅口号，证明自焚者系法轮功学员。然而令人不可思议嘅系，呢个自焚嘅黄俊东从嗌嘅口号到练功嘅动作都唔系法轮功嘅。佢要呃到新华社嘅记者，但系佢呃唔到真正了解法轮功嘅人。法轮功要求嘅系双盘，至少都系单盘，而黄俊东做嘅系散盘。讲黄俊东自1996年开始修炼咗好几年，不过到而家只脚都系翘到咁高，完全系一个门外汉。喺黄俊东嘅结印动作里面，两个拇指上下重叠一齐，唔系按照法轮功嘅要求，两拇指指尖相接，呢个系法轮功最基本嘅练功动作。黄俊东嗌嘅口号：
是人必经之法。
被新华社奉为至宝，但是根本不是法轮功里面的内容。因为佛家讲法道有缘人，法轮功非常之讲缘分，这个法不是人人都能够得的，又怎会人人都必经的大法呢？真正对法轮功有了解的人，从黄俊东的动作和他嗌的一句说话，就可以看到他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不禁使人怀疑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俗语讲，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且新华社报道黄俊东严重烧伤，不过他声音洪亮，底蕴十足。
是人必经之法。
边有烧伤的样子？看黄俊东块面被烧成了灰色，在医院的镜头里面，他的面部又变成了严重烧伤。一般人都知道头发眉毛好易被火烧着，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画面看到，黄俊东的头发完好无损，而且他头发边缘齐齐整整，不合常理。从官方提供黄俊东自焚前的照片可以看到，黄俊东面额消瘦，小骨架，而自焚的黄俊东却是大面盘大骨架，难道有真假两个黄俊东？细心一点看两个人的耳仔，真的黄俊东是长耳仔，而假的是圆耳仔。很明显黄俊东被人掉了包，自焚的黄俊东并不是真的黄俊东。请注意这里的细节，自焚之后的黄俊东两脚中间放了一个装满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讲黄俊东被严重烧伤，但是电视上面两脚中间装满了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如此明显的破绽，不禁令人怀疑你一切都在演戏。如果你熟悉部队生活的话，黄俊东是以中国军人标准的盘腿姿势坐在地上面，所以有人怀疑这个掉包的黄俊东是个公安的内线。新华社关于刘春玲的报道亦都是前后矛盾。按照新华社记者1月30号自焚事件始末的长篇报道，刘诗影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她开始在家练习法轮功。如此推算，刘诗影的妈妈刘春玲最迟都应该是1999年3月已经开始练习法轮功，是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前练习的老学员。然而著名的《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使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了。《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玲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都说从来都没人见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是从外地来河南的，有个老母亲和12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在酒吧打工为生。《华盛顿邮报》的这一篇报道广为流传，新华社记者被迫改变原话。2月8号新华社记者在报道中讲，刘春玲是镇压之后才练法轮功的，躲在家练怕被人见到。这一篇报道还讲刘春玲练功之后经常打母亲打女儿，这个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相差甚远，讲明刘春玲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观众看到这一度，一定有一个问题要问， 有边个咁傻会被人呃嚟自焚呢？边个愿意攞自己嘅生命当儿戏呢？2001年6月，喺美国马里兰州举行咗一场自焚真相研讨会，具体探讨咗呢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栽赃法轮功，咁要揾人嚟自焚，呢个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情啊！
前面咪讲咗啦嘛，黄俊东系公安嘅卧底，佢有个内线，但系你叫佢揾几个人嚟自焚，实在系太难啦。不过你睇佢伤得厉害吗？一啲事都冇。如果准备好灭火器，身上再着有啲咩灭火嘅防护嘅嘢，唔会有太大嘅危险。对于生活有困难嘅人，有难处嘅人，俾一大笔钱，有啲人就愿意冒呢个险啦。
好明显，无依无靠喺酒吧打工为生嘅刘春玲，符合咗佢讲嘅条件。在电影里面经常有火人的镜头，特技演员着上防火衣，戴上防火面具，查上防火涂料，处理完毕之后的特技演员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黄俊东一样臃肿，然后淋上汽油点火，演员可以在火中企立走动，最多可以坚持一分几钟，最后用灭火器将火扑灭，特技演员毫发无损。当年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时，自焚者经历了点火、狂奔、尖叫，直到倒地不起等几个动作，但是在画面上面着了火的人没有狂奔、尖叫，就好像身穿防火衣的情况下拍摄的。看看黄俊东衣着臃肿、齐湿湿的头发边缘、比例失调的面部，好像戴了假发和面具，汽油属易燃易爆物品，挥发性极大，当燃烧时人体周围空气灼热，自焚者在疼痛、窒息及热浪包围之下，多以奔跑来缓解痛苦，那种几乎癫狂的奔跑才是必然的，绝非是天安门自焚者表现出来的漫步前行。为什么要在自焚现场将刘春玲打死呢？你想一下，如果不死人，怎会挑起全国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呢？一定要内定他死，要用他的死来衬托整个自焚案的惨烈。让我们再看一下研讨会的另外一个片段。
你有没有看过黄立雄写的《黄祸》这本书？书里面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公安部找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人到天安门前自焚，条件呢是给一大笔钱，叫她在天安门广场上喊口号，然后保证她说在身上装了一些装置令她不会觉得痛，但是当她真的要点火的时候，她犹豫了，她害怕了，她不想自焚了，但是她身上已经被人偷偷安装了引爆器、遥控器在上面，结果按钮一按，她身上立即一片火海，因为必须要死，这个是内定的。
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是一种修炼，有精神信仰的成分，最终达到圆满的境界，但是圆满和他死是两回事，用自杀升天来教化法轮功的确很恶毒。其实类似圆满升天的讲法在各种宗教都有，如佛教的涅槃、西方宗教的上天堂、西藏喇嘛教的弘法，都相当于圆满升天，但是没人讲要自杀，法轮功禁止杀生，同时明确讲自杀是有罪的。在现场除了我们前面分析过冒牌的黄俊东不伦不类的打坐和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讲明自焚者和法轮功有关。自焚升天是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讲出来的，再配上医院采访12岁的刘思颖，用小思颖的反悔来造成极为轰动性的效果。刘宝荣是提供所谓自焚升天一说的人，在新华社最初的报道里面是没有所谓自焚未遂的刘宝荣，在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面都没有刘宝荣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任何镜头。据中国官方报道，刘宝荣原本很痴迷，但在自焚之时他马上醒悟，紧接着投入中央电视台的心竭猛批宣传中。在这个自焚悲剧中，刘宝荣的表演却增添了一丝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色彩。
刘宝荣这里有个非常可笑的逻辑，他觉得得燃烧应该是冒白烟，因为得是白色物质，业燃烧才是冒黑烟，因为业是黑色物质。
我觉得应该是白烟嘛，受到一定程度他不是讲得吗？他讲他讲得应该是白色的得。
法轮功里面从来都没有将得和燃烧联系起来， 而且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讲，也都没说白色物质就是无白烟，黑色物质就是无黑烟。衣服不是先烧起来吗？那冒什么烟呢？白衣服会冒白烟吗？这位阿婶，他以这种非常可笑的逻辑就否定了在几秒钟之前他仲要为之付出生命的坚定的信仰。刘宝荣事后又说，元神走了，肉身留低，变成舍利子，这些亦都不是法轮功的讲法，而是有些似佛教里面的内容。咁就反映出佢根本就唔了解法轮功，佢只係凭住佢对佛教中舍利子嘅一啲理解，或者一啲咩事，就任意去发挥想象。所以呢，我睇佢好可能係公安嘅内线。
呢几个线人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佢哋都唔了解法轮功嘅内涵。法轮功除咗练功之外，仲有一个好重要部分，就係每日要读书，读大法嘅书，这个叫做以法为师。这个刘宝荣张口埋口就讲，佢係按照大法讲嘅。而他讲的话就应该在大法书里面都有，但是呢，他讲的话在大法书里面都找不到。
按他自己讲，自焚那天他竟然先喝了半樽汽油。
我就是这样拎着就来喝，但又是喝了半樽话我就向山上淋。
但是据资料的记载，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 7.5 克就可以导致死亡了。不过按照他的体重来讲，他喝了半樽就足以令他死亡啦。即使啊，当时有及时的抢救，亦会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不过你可以看到他在电视上面的表现，便似是一个喝了咁多汽油的人啦。
我们知道讲放下生死，并不是代表叫人去死，啱唔啱？但是中央电视台故意咁将两个概念混淆在一起。但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的话，中国人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咁系唔系都叫大家去死？我睇唔能够咁去理解。
当时美国 CNN 记者在现场目击自焚事件，他当时离自焚者很近，但是他没有看到点火自焚的妇女中还有小孩。而刘思颖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面从头到尾都没有露出过可供辨认的面孔，而且有关部门不允许新华社以外的任何采访，不允许自焚者的亲属探望，甚至威胁刘思颖的祖母不可以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们要掩盖些什么呢？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月，医院就宣布刘思颖死亡，一切都成了死无对证。失去了母亲的小思颖是整个自焚事件中被人挑起对法轮功仇恨的关键人物。但是围绕刘思颖却有太多的谜团。在北京积水潭医院里面，一场戏引起了大家，特别是医生们的质疑。我们听一听专家是怎样讲的。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副主任医师李慈医生讲，病人在大面积烧伤的情况之下，最主要一条就是马上做气管切开。作为医生来讲，做气管切开是为了保持病人呼吸道畅顺。气管切开的切口是在第三、第四节气管环之间，在声带的下方。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如果做这个手术都需要好多日才可以适应，才可以讲嘢，何况一个小朋友呢？头几日发声是很难的。如果你想试着讲嘢的话，带着管讲嘢的话，可以用手指堵住这个管讲嘢。但是发出来的声音是很不连续的，是漏气的，不清晰的。
思颖在伤后四日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而且还能够唱一首歌。
我在临床上面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
师姐啊，
这么严重的病人做了气管切开，居然还可以发出这么清脆的声音，还可以唱歌。
是什么样啊？
我听人说，人在大面积烧伤之后特别容易感染，但是记者采访的时候既没有戴口罩，也没有戴帽，而且还这么近距离去问话。
是的，你观察得好仔细，这个确实不符合医学常识。在临床上面，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肯定要住隔离病房的，而且大夫护士入病房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和帽，穿隔离衣，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了。而且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们的创面要尽量的暴露。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包得太密实的话，护士换药的时候清仓就很麻烦，而且呢很容易造成创面化脓感染。
中央电视台说法轮功鼓动学员去自焚，而 要在天安门制造流血。如果真是这样，等于承认自焚是江泽民残酷镇压的结果，是中国老百姓被迫的走投无路，是以生命代价的抗议之火，而不是什么升天。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法轮功绝对没有号召的天安门制造流血，中央电视台纯粹一路顺口痴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这样究竟谁需要制造自焚事件呢？自焚的动机是个关键的问题。江泽民将法轮功打成邪教已经超过两年，经常在电视、报纸上面宣传邪教要集体自杀，拿来跟法轮功相提并论，企图被人造成联想错觉。但是即使按照大陆官方宣传中讲，法轮功练习者的死亡率、自杀率都没有超过大陆百姓平均的死亡率和自杀率，而且还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事实上，在这次自焚事件前，老百姓对政府批判法轮功的宣传越来越反感，法轮功的抗争完全是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就连很多警察都不愿意再继续镇压法轮功。如果江泽民想一意孤行，就必然会进一步挑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我在自焚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就在海外的中文报纸《自由时报》上面读到有关的报道，说当局不惜牺牲混入法轮功内部的线人制造自杀的现场，还要搞到极其惨烈，这样才可以打动人心，引发仇恨。
从动机上面看，一定要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有制造自焚案的嫌疑。自焚事件发生之后，法轮功方面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自焚事件不是法轮功学员所为，并呼吁允许公开调查自焚真相。如果法轮功真是鼓动学员去天安门自焚的话，事件发生之后应该尽快承认利用才是，为什么反而否认呢？操纵自焚事件的人发梦都想找到法轮功号召自杀升天的证据，但是找遍法轮功的所有著作都只能找到不准杀生和自杀有罪的说话。法轮功自92年传出，弘扬世界几十个国家，在大陆被镇压之前的七年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在大陆以外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从来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用几个人的个体行为来对法轮功进行整体的攻击是没有道理的。大陆官方利用所谓的自焚事件来诋毁法轮功，就好比因为有学生自杀就要将整个教育系统打成邪教一样，逻辑上实在荒唐。如果自杀就可以升天，为什么不去风景秀丽的山川湖泊，而去戒备森严的天安门自杀呢？为什么要选择最痛苦最麻烦的自焚方式呢？自焚者要制造轰动效应吗？为哪个？为中央电视台来揭批法轮功？讲来讲去又咪即系佢圈套？导演自焚事件嘅人靠住严密嘅新闻封锁，唔允许官方以外任何人调查真相，靠住一边倒嘅媒体轰轰烈烈嘅渲染，先至得以喺自焚事件上边大做文章，喺大陆欺蒙百姓，挑起对法轮功嘅仇视。喺自焚嘅人中有细路仔，有女大学生，有母亲，有女儿，有老人。喺呢个群体嘅本身就有故意编排出嚟打动人心嘅痕迹。在大陆，人民听不到法轮功的辩护。如果江泽民一伙心里没鬼，为什么要封杀法轮功的所有网站？害怕大陆人民了解真相吗？在沉寂了大半年之后，焦点访谈又播出了所谓自焚组织者的审判节目。江泽民政治流民集团为了达到诋毁法轮大法的邪恶目的，编造谎言，乱说一通。十几分钟的节目只有简单的几句提问，法庭辩论和证词一啲都冇。半年几嚟，依件咁轰动的中外大事，单凭几句提问就草草收场，假上加假，错上加错，想掩盖江泽民集团的罪行是不可能的。纸包不住火，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观众朋友，江泽民一伙还在利用流民手段迫害法轮功，各种阴谋陷害还可能会发生。希望你看到我们对自焚事件的分析后，认清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对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的事情有更客观的认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你正确的选择。